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还是照往例哦，每次就是选投票的日子，我们还是上课，希望以此功德回向我们的国土平安，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从卷十八694页啊，694页，这段文开始呢，文意上就比较深啊，比较深。我们稍微慢一点点来逐文的来学习。我自己也不能够说是完全懂啊，不懂的地方我还是跟各位报告我不懂啊。那能理解的，我就把我理解的方法跟各位学长报告。好，我们今天就看从应当往前再拉一点点啊，请各位看到693页最后一行那个问约，问约。因为前面呢简别四句啊，前面简别四句就是我们有没有灵魂啊，灵魂是不是常啊，世间是不是常啊，总共开成四句。那么于是呢开作四句之后呢，那个自设问答的他方啊就这样子提出一个问难，在693页最后一行啊，他说若言神常因是邪见，何以故？神性无故啊。那么表示这个人他也是同意啊，同意这个杰森士呢，这个灵魂是不应当是一个常法。那么翻到694页第一行，他说若言世间常也应当是邪见，因为我们看不到没有一个世间法是恒常不变的。所以为什么呢？世间时皆无常，颠倒故呢才会认为它有常相。所以呢这也是第二个把它剥除了。第三个他也剥除了，他说若言神无常也应当是邪见，因为呢神是无所有故啊，所以也不能够说是无常啊，你有一个法才能够说是常或者是无常，所以呢神无常这样子的之见呢也减除了。所以这四句减除了三句之后呢，这位问难者就独留最后一句，他说若言世间无常不应是邪见，何以故？一切有为法性实皆无常，因为实在我们从世间法上没有看到常相，所以呢世间无常也应当是正见才对啊，乃至于四圣谛当中三法印有一个就是世间无常，你怎么可以说连世间无常这个东西也剥为邪见呢？这件事情呢也就是由此来区分啊，区分这个声闻的空观跟摩诃眼的空观呢、啊不一样的见地之处啊，不一样见地之处。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答。答曰：若一切法实皆无常，佛云何说世间无常是名邪见？这应当是有龙树菩萨的经证啊。那我没有去查到底这个话是出自于哪一部经的。是故可知，非实是无常。也就是说，佛在不同的经论当中呢，有种种法说，对不对？有说常，有说无常。那么处处呢，有说无常。但是呢处处也说这个常乐我净的涅槃实相，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讲，如果以涅槃实相的四德来看世间相的无常，你执为无常的话呢，这也就是一个邪见了。主要是把世间相当作是实有的，因为同样的可看嘛，如果他前面呢认为神无常也是邪见的话，那么世间无常也应当是邪见的理由，跟神无常也是邪见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呢前面他是同意神无常，是因为神没有自相，对不对？他同意神没有自相，如果他离了那个神识的自性见，所以说常说无常两边都是邪见。如果这一点他同意的话，他为什么不同理可证？你把世间认为有相，有那个自体相，那么因为有自体的缘故呢，你说是常固然不可得，那说是无常也不就是认为有一个自体相，那个自体相的性是无常吗？那你这种自体相的知见不就是落于一边的执着吗？这个就是名言法啊，这个是名言之法，所以也应当用同理可证的论点来知道。这边就是点破啊，点破他世间相自己的执着见。底下就问了，那他这个人也不太高兴，他是说佛就明明讲无常苦空无我，他就拿三法印出来哈，来辩驳这件事情。问曰：佛处处说观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所谓三法印，令人得道啊，令人误入苦地而得解脱道，云何言无常是堕邪见呢？啊，那么他就讲了这句话了。答曰：佛处处说无常， 但是也处处说什么？说灭谛嘛。无常是世间，但是呢，灭谛是出世间法。那么出世间跟世间法，难道是二元对立的假说名言吗？所以你如果把这种东西用二元对立的观念来看的话呢，佛为什么有时候说无常，有时候又说涅槃的不灭的灭谛的实相呢？他底下就举一个例子来说了。摩诃男是王来自佛所，薄佛言，是迦毗罗，人众因多，我或执奔车驿马狂象斗人时，便失念佛之心，是时之念，我今若死，当生何处？那么这位居士呢，就来跟佛告白说呢，我有一点对生死的担心呢。他说呢，在迦毗罗城呢，人众因多，如果我发生意外了，底下就是种种意外可能的因素呢，或者被车撞啦，被马撞啦，被狂象撞了，乃至于呢人互相的斗争的时候呢，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呢，如果失去了念佛的心，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担心我死了会升到何处去。佛就为他记别啊，说佛告摩诃男，汝勿怖勿畏，汝是时不生恶趣，必知善处。那么他会这样子说呢，佛会这样子说，为他的记别，也应当是这位是一个善男子，对不对？因为他呢常时修信戒闻舍会这五种善根，因为他常时熏习这样的善根，必生天上，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天德的啊。所以呢，如果你常行十善业，你这样的熏习的缘故呢，功德因缘成就，必得升天嘛。这个因缘生法，这毕竟因果不爽，所以他就为他记别说，如勿怖勿畏，如是时不生恶趣，必至善处。为什么？比如树长东向趋，就是往东呢去朝向，若有近者，就是砍伐的人呢，必当东倒啊，因为你业往那个方向比较重，就必往东倒。善人亦如是，若生坏死时，善心易逝，因为啊，加上一个因为哈，因为你的意识呢常识的以信戒闻舍会这种天德善根呢来熏习的缘故呢，必得利益，上升天上。若一切法念念生灭无常，佛云何说诸功德熏心故，必得上升？他就举这个啊，佛为一些众生呢记别必生天上这样的因缘呢来说，这种功德熏心因缘成就啊，业果不爽，这样来说无常性是不成立的，以是故知非无常性。世间无常是因为我们不修行，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呢，他就当知呢，他就向于涅槃自性，因果不爽，于是呢以善根福的因缘故呢，必得升天，以这样的功德熏心说他的业果不爽的常性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对治悉谈，就看你的根性是什么，你的因缘是什么，你的善根修习的力量是什么，依不同的根性的状态呢而说种种法。所以底下呢就另外一个问答就来点出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曰，若无常不实，如果不是真实义谛的话呢，佛何以说无常，说是四圣谛呢？答曰，佛随众生所应而说法。这句话应当要标起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随相门啊，对治门啊，在昆仑门当中也是这样子，在空门当中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佛依因缘说法呢，所以你不应当把佛的名言假说自性执为实有啊，执为实有，也应当以这个自心佛的假说自性对治破了自己的自见执着，破了自见执着呢，还归即灭，对不对？还归即灭，不另外施设一法。这是应当以这样的见地呢来看佛说的种种法，说佛是为了要破常见的颠倒故说无常。那么因为呢无常这一法有因缘故说，不是无因缘哈，所以它有它的因缘对治法，所以呢你不能够说它无因无缘无所谓而说这个法，它有它的圆成实相，有它的真如理的。因为它要对治我们的常颠倒，让我们的常颠倒了知实相而归于什么？归于涅槃的灭谛实相的自性，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说无常这一法。所以虽说无常，对治清净之后呢，本质不说，对不对？也不会留下一法。无常 只是一个名言。如果你了他的因缘，受用他的真实意，你就不会在心这一端升起一个有非有的之见。所以也应当以常智涅槃呢来守自己的自信，不依着名言假说呢就令生有跟非有的种种二边之见。以下这段文都在讲法无我智无二所显的道理啊，跟我们礼拜一学习的真实意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那么他底下呢就说了这个因缘了，他说虽然说长说无长都是什么，都是一种名字假说，但是呢有因缘而说的。底下呢就讲为什么因缘而说种种法，底下呢就说了，以人不知不信后世故，说心去后世上升天上，罪福业因缘百千万劫不失。这是对治不信后世不信因果的人而施设这样子的一个业果不失这样的一个真实意。于是呢前面呢说无常来破常颠倒，又为了那些不信后世因果的人呢说业果不失罪福业因缘百千万劫不失这个道理。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是什么，都是对治习谈，对不对？个别有对治的因缘，对治故，这个是缘起法。所以佛不是以名字呢说真实义谛，因为真实义谛不可以名字说，不可以心缘来取向。所以呢一切的名字施设都是什么，都是对治习谈，当随向对治而说有种种法啊，以方便利故佛说种种法。如果你把种种名字假说之性执为实有，就不了对治习谈的本怀，这是佛的方便力，非第一习谈，非第一习谈，你就不能够了达在这个因缘背后的缘成实相，就是他的真实义谛。那么真实义谛是什么呢？真实义谛诸法实相非常非无常，离两边嘛，离两边，不是用常相可得，不是用无常相可得。所以呢佛亦处处说一切法毕竟空，这个法则请旁边写一下，用唯识的说法呢这个法则就是名言法啊，如果用中观的说法就是名字法，如果用唯识的说法呢就是片计所执相。这一切法如果以片计所执相名言施设故，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所以诸法空中也没有办法说有一个无常，也没办法说无无常，对不对？你两边都不得说，以是故说世间无常也是邪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执世间的自相是无常，那你就把这个自相当作什么，当作是世间的决定圣洁，你就把这个名言呢认为是有性啊，认为有一个自信，所以是故呢名为法空。所以呢在摩诃眼观的见地呢他就认为世间无常也是一个什么，对治习谈。你不应当把这个名言呢说是圣地故呢执为是什么，执为是一个有自信见的有法啊。于是呢用这样来说，底下呢更以一个毗离犯智辩破的公案呢来解说啊，要离两边的这种论义。复次，毗离犯智，这也是一个婆罗门哈，他的名字叫论利，助利昌等大故其宝物，就是他的门徒们呢供养他很多的宝物，令他跟佛辩论啊，这是当时印度的风气哈。那么取其故矣，那么这个论利犯论利啊，这个毗离的梵字，毗离是毗离城哈，在毗离那个城里面呢有一个梵字，名字叫做论利啊，不是那个梵字叫做毗离，在毗离城呢有一个名字为论利的梵，那依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功德在哪里，很会辩论嘛，所以他的门徒啊就给他供养很多的宝物呢，令他跟佛辩论。因为当时呢这个佛辩破了很多这个外道的这个大师啊，所以呢这些弟子们都很不高兴，就希望呢有能够辩论的大师呢能够跟这个佛挑战。所以同样也是个例子，那么论利梵智呢就取了这个供养以后呢，他就在那天晚上呢想了500个问难，哦很厉害，我们今天能想10个就不了，很了不起了。他想了500个问难，那么等明天呢早上呢就去找啊这个佛啊去问难。所以呢明旦与诸利昌就跟他的弟子们呢到了佛所去问佛，说有没有一乘的究竟道， 还是众多究竟道，意思就是究竟道者就是真实啊，就是真实，就是真理实相。真理实相是一个还是很多个？佛呢言是一个一相啊，佛就言一相，是一乘究竟道，没有众多相，不是一个异相。那么论立范志就说了，佛说一道，可是诸外道师呢，当时最有名的是六师外道。那六师外道各个有不同的见地啊，广说有六十二见。怎么六十二见呢？都是有因缘有我说法，对不对？那么有些呢是无因缘啊，波无因果的说法。那么诸外道师也各个说他是究竟道，那么视为众多，不应当说是一啊，因为各个有他的真实义啊。那么佛言说，各个外道师虽名有众多真实义，但是皆非实道啊，皆非实道。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何以故呢？一切皆以邪见着故。邪见呢有两者，一则是执为有我啊，一则呢波无因果。所以大致呢，我们可以把62种六师外道的邪见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说人有我，以有自信故成立种种法，这也叫做邪见。你波无因果也是另外一边的邪见。所以呢论长论断立成两边的皆之见都叫做邪见。所以呢这一届六师外道六十二见种种的都是以邪见执着定解故，不名为究竟道啊，不名为究竟道。后面呢佛就有对他们弟子们呢，就是佛法的弟子，无虚无实，用它来跟一切邪见执着故，以决定圣解说为真实义谛的外道来区分。那么于是呢佛为了佛，你看啊，他没有直接为他的问题去回答，佛就问他说，你们婆罗门当中有一个叫做鹿头范志，他是不是得道之人呢？他就先问他啊，问他在六世外道当中呢有一个叫鹿头范志，是不是得道之人呢？那么论立范志就说，一切得道中呢，鹿头范志是得道中的第一人。这个时候他就点点他说，事实长老鹿头范志比丘啊，他已经在佛门出家了，那在佛后面呢善佛。佛就问论立范志说，你认不认识我后面这位人，这位人士，如是之比丘佛啊。论立范志就啊抬头一看，他当然认识他了，惭愧低头。你看在六师外道的大老师啊，鹿头范志都在后头为佛怎么样执扇子，执弟子礼啊，执弟子礼。所以呢由此可知的，这个时候佛就说了底下一品记，这个一品呢请加两个字，真实一品。佛就为他说，我没有法说，我的法呢无私无实亦无虚，或者无虚亦无实，这是佛的法。看底下这段真实义的记子，他说各个未究竟，指的是六师外道，六师外道各个都说他在讲什么，追求真理实相，这个话谁都可以说，对不对？但各自爱着，我们不问之见，但问汝心，对不对？一切法都以爱着因缘故说种种有见，对不对？说种种有见，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我不破你的法，因为法只是名字，名字依什么因缘，我看你的因缘，你以爱着之见故论种种有，各自是非彼来非论他人，是皆非究竟啊。如果你认为别人不是究竟啊，如果你认为别人不是究竟而自赞而毁他，是人路论众辨明义理时，各个向是非，胜负怀忧喜。佛不问之见本身，而问什么后果。因为佛呢讲一切法要论三种善，前善中善后善。前善是动机要是善，动机呢要令一切执着之见的人呢要能够放下这个之见。因为佛以无法无我的这种修养呢为最殊胜的，所以我们生于智，如果你有智的话，如果你有一点智慧的话，应当帮助一切众生离一切智慧之见的执着见，那么离一切之见才可以离苦。所以你应当在动机呢要有善，忠善者要如理，因明论事要能够合理，后善者作用它的后果要是善的。 如果呢，你不管种种的论破，令别人呢生出忧悔啊，乃至于呢落入另外一种恶边之见，这种作用、这种后果都不是善的。所以佛讲究前善、中善、后善，不论之见的高下对错，不是佛不论是非，佛但破执着，不在知见上论高低，只让一切的众生证入什么平等法性，这是佛的目的。佛有他甚深的用意，依种种因缘令众生离种种执着，这是佛的善巧。所以我们说佛法无虚亦无实，底下就有讲，因为这一种辩论无异于解脱，圣者呢堕骄坑，骄是骄慢，富就是论败的人呢就堕忧郁，就堕入忧悔心。是故有智者，这个智呢请多写几个字，法无我智者，不随此恶法，不依论胜论败啊，论高论低，不依一切的平等二元对立的法来论有无，论利汝当知，我诸弟子法无虚亦无实。无虚亦无实就是离两边，汝欲何求？你要在我这边找到什么样的知见来论破我的法呢？于是他说，汝欲坏我论，终以无此处，我根本没有一法可以让你破了，一切智难胜啊！你所有一切世间分别的智慧是没有办法胜无自性的法的，是足自毁坏，你立任何的知见都是自己呢暴露你自己的缺点的。如是等处处声闻经中说诸法空啊，以上呢都是在依声闻教说里面呢讲诸法空的论义。这是龙树菩萨呢从这个当时声闻教官的经论当中呢所举出的经证，所举出的经证，其中呢我诸弟子法无虚亦无实这两句话呢请各位画下来。金刚经有类似的话有没有啊？一切佛法无虚亦无实，无虚亦无实者并不是说没有那个法，法是因着种种因缘故有所施设，对不对？依着因缘施设，它就是无自性的嘛，只是为了随相说，为了对治说，有种种的方便力名言的施设。那么明智法不成立自性嘛，它只是为了要对治相破之后呢回归涅槃自性，所以呢无有一法说。既然没有一法自性可以施设，你今天论有论无来想要辩破于我，你只是自足毁坏你个人的力量，对不对？显出你个人力量的差别见啊，差别见，那么不能够破坏佛法的啊。如果我们有法无我智的话呢，法无我智的行者只在帮助一切众生离任何一边的执着，知道吗？只在度一切众生离执着，离执着故才可以就近离苦，证到苦的边际，才有办法得解脱。所以你看哈，法从佛从法无我智，很快的就会拉到什么六度四摄的方便法。这两个呢，一个是智慧，而智慧呢没有法之见可以说，都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度众生的啊方便力上。所以呢，方便不离般若的智慧，方便一定是在度一切众生的方便施设上展现种种智慧的因缘，因为智慧不能以知见论高低。如果你在堕在法有我的知见上，或波无因果的知见上，那毕竟都是外道的邪见。以任何方便施设名言的啊这个法来说，这个是叫做第一义谛，来论有无论高下，这毕竟都是什么戏论。所以佛说真实涅槃是无戏论涅槃啊，是无戏论涅槃。无戏论者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就近离了自己的知见，连我这个法都可以舍，对不对？连我的观都可以舍，我不以诸观来灭诸法，所以一切法的实相是不破不坏，都依着随顺法顺应众真心来令他离一切的两边的执着，令他证苦的边际而得到究竟解脱。所以这种度一切众生的本怀跟证一切法空的自见要能够怎么样并举，只有一切的方便力才可以体现什么法无我的证件。 如果法无我的证件又落在圣父的论辩之处，那又是堕入见证。离一切的见证，那个证无心的涅槃才是什么？一切法的实相。那一切法的实相那种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后文就会很多分来说了。所以这里已经有那个味道了啊，只是没有详细说。所以如是他以声闻经证来说诸法空，这是讲第三个空门。我们回来看哈，在691页那边呢，他开始证说昆乐门。昆乐门有两个门，一个是随相门。随相门的意思就是有广有略，对不对？以略会摄广，说一法就摄一切法，这叫做随相门。对治门就像我们刚才所谈的对治西谈一样，说病就已经是在说药了。你在说药的时候呢，也不是在说真理，药只是要对治病，不是说药就是真理，对不对？你只是拿着药不拿来吃，把药当作心外之一法，当作是实有的，那你又堕入法执了。那么空门的自见就是把这一个药与病两边都怎么样观无自性，所以呢说成后面的空门。昆乐门呢依他个别有无的用途施施设随相门跟对治门。然后到692页当中呢，他施设什么阿比昙门。阿比昙门是弟子为了要去让他的这个同修道友们呢能够悟入第一谛，悟入甚深秘密佛没有了义而说的法，所以呢集结起来急速解其义，对不对？是为了要解释他的种种法相，所以施设这本原来不可说的法，而勉强为方便力施设，说这个法是什么意义，哪一界所系，是什么因缘所生的，它的果报是什么，果报是什么，这是阿比昙的施设的意思。所以阿比昙不是一种学问佛教，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依着法相悟入真实义谛。如果法都不以名言说，何得而悟入第一义呢？如果我们真的了知实相无名言，那么施设名言自然就是方便。如果你但离方便，那么每个人说他悟入实相，那个实相必是狂惑之法啊！因为呢，必须要安立一切的方便门，令大家循着法相的施设而了解一切自相不可得，依此而悟入空相是毕竟空的名言自性。由此的施设，这是阿比昙的用意。所以由这第二门呢，要进入空门。空门分作两个，那么由这边呢是讲声闻经中的法空见啊。所以呢，在692页倒数第二行这边的空门呢，要开作两个啊。从690页倒数两行，一直到696页刚才寄送结束，那是声闻经中的法空见啊，法空见。这也是阿含经的大乘解哈，这是龙树菩萨的创意。我们看看696页讲摩诃眼的空观。那么空门当中的第二个叫做摩诃眼的空门啊，摩诃眼的空门。那摩诃眼的空门应当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看看倒数第三行这边说，摩诃眼空门者，一切法法性常自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般若经当中曾经读过的法耳，或者是叫性智耳。性智耳说成是空，应当要从一切法的因缘相上来说空，因为每一个因缘都是独特的，都是不重复的啊，都是独特的，都是不重复的。如果这个会成立一个自性的话呢，人就老不掉死不掉，对不对？一切法就成立在过去那个过程当中，不可能到现在来。如果过去不到现在，现在也不会到未来，所以由此呢来成立大乘的空观啊。我这边这样说就是快了哈。我们回到这边往法上来看，性常自空，不以智慧方便观故空。所以呢，摩诃眼空观呢是离一切观说性自空啊，性自空。这个是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呢是由无常苦空无我不净等种种观的方便施设，而依着世俗谛了知什么离言真如的第一谛。而真正摩诃眼空观是不以智慧方便观故空的，为什么？是因为本性自空。为什么？如佛为须菩提 说以下这一段摩诃眼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文句，他说摄应该加一个字哈，摄法，摄这个法呢，它的性自空，那个摄第二个摄后面写性自空。你看一切的法，不能够离了什么名言施摄，而名言施摄不能够成立有法啊，一一从法相自性去推求，不能够得他常依主宰不变异的自性。所以说摄摄自空，这是五蕴的第一法。所以同理可证，受想行识这是无色蕴，它的法呢性也是法自性空的。所以他说这边是简说了哈，也应当是受想行识性自空。同样的道理，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三七道品、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乃至于萨婆若，乃至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什么性自空，多加一个字，他的自性也是空的。虽然性自空，但是依因缘方便力假施设名言，说有种种事出世间的法。到这里为止呢，从三十几道品以后是出世间法，十二因缘之前叫做世间法。所以世间法一切的法相施设自性是空的，出世间法从三界道品以后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性也是空的。啊，那么这边呢，先总标列以经证啊，以经证，以般若经证呢来说摩诃眼空门的力量。前面呢，我们声闻的空门呢也有一段，有没有？请看的692页，692页最后一行，他举的经证是什么？举频婆沙罗王淫经当中呢这么一段经说：色生时但空生。色灭时但空灭，诸行生时但空生，灭时但空灭。世中无我，无我，无人，无神，无人从今世之后世，除因缘名字、和合名字等众等众生，凡夫愚人逐名求死。啊，这些呢，他就举，然后后面他还举大空经，对吧？这个是举声闻经。而这里的经呢，出处呢是我们大智论所依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30卷的大品经，一先标出经证，底下呢用论义门来说。问曰：若一切法，若一切诸法性常自空无所有者，云何不堕邪见？邪见呢，名为无罪无福，对不对？波无因果，无今世也无后世，跟这一种一切法空的之见有什么差异呢？啊，这里呢就来问。你这种一切法毕竟空的自以为的正见，跟那种波无因果、无罪亦无福、无今世无后世的这种断灭见有什么差异呢？这是一般对法空见不了知的人呢最会问的问题。我们好好的来看这段文，龙树菩萨很经典的论义。这段文呢，请各位务必要三番五次的哈，烁烁的去思维这段法，一直到哪里？一直到699页最后一行为止。我们看看这段文，龙树菩萨怎么样来施摄。请各位看哈，佛都不从因名上面去立论，正式的回答都从前中后，对不对？动机、因名立论以及作用，从这三世因果向上来论。你为什么去问难这个，去问你这个问难的动机，而不去辩护他个人的知见？各位请看这个东西，这就是真正的法无我智。法无我智就是我没有知见，无私无虚亦无虚亦无实，对不对？所以我不必辩护我的知见对与错，我但论你的力量、你的动机、你的问难的用意啊，是为何，依此来看它的差别。请看底下，答曰：无罪无福人不言。这无罪无福人旁边写一下，这断灭见的人到底跟一切毕竟空跟断灭见的人有什么差异呢？他先讲断灭见人的相。他说那些执破无因果的人呢，不言无今世，但言无后世。这句话非常重要。这种人呢，但说没有后果， 对不对？不受报，可是呢，他今世一切法，他当然实有，对不对？所以他可以享乐，他还是有贪、有嗔、有痴、有种种一切法。可是呢，他说后面没有不受因果啊，不受因果，这是无罪无福断灭见者，跟一切法空人非常不一样的啊表现。如草木之类自生之灭，如人生啊，或人生，或人杀，止于现在，但更无后世生啊，而不知观生。观身者是现在的五蕴身，不观你现在的自身，内外所有自相皆空，以是为义。后面呢，不知观身内外所有自相皆空，以此为义。这个观身内外所有自相皆空，是正观真空见的人他们的看法。而邪见不无因果的人，有今世的一切法，但是呢，破后面不受因果，所以这种是邪见。真观空的人呢，他一切法空，他拿来不破法，对不对？因为法不破不坏，他但破什么？但破对法的执着。所以他拿来观自己的五蕴身，知道色受想行识中外一切什么内外身我不可得。那个所谓观身内外所有自相，请加一个字，我。身者是五蕴，在五蕴内，在五蕴外，都找不到有我，何况有我去造业，对不对？于是呢，以我不造业，犯恨以立，不受后有来说一切法，毕竟空，知道吗？以业因不造，此事业因不造，后世自然怎么样？不遭罪福因果，依此来说真空见，不无因果人。此事造作无端，一有我故，有造作，可是却说不受后有，这种不受因果后有的邪见，这是跟真空见者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立论点的差别。所以佛讲的涅槃，讲的毕竟空，是依什么？依业因不造，业果不受来说一切法毕竟空。你不生一切的烦恼，何来灭一切烦恼的法呢？所以连圣道三七道品自信，如果你业因不造，没有障道的因缘，何来施设什么？施设除一切障的对治法。所以依此来施设一切法，自信本质什么？不得安理。虽然有法的种种名，都是有因有缘，故有种种的名字施设的法。如果你没有种种的障道因缘，你自己绳子不打结，何来解结之法呢？啊，这是我依《楞伽经》说的。《楞伽经》当中呢，佛就大卫菩萨在绳子上面打一个结，问他说：“这有结吗？我把结拿掉，这叫解脱吗？这叫做自己玩游戏嘛？绳子毕竟是绳子，解结，毕竟前后绳子依然是绳子，都是一堆麻的积聚法。”本质没有增减，所以你在法上说种种的名字，那你不过你自己在玩什么名字的施设，前后有别，法字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染不净，是约因缘法的实相而说的。你在这实相之外，假设种种的因缘，施设种种的对治，对不对？然后呢，留今世一切法，破后世的无因果，这一种断灭见者跟真空见者自然不同。真空见者依所有这些真空见来破你今天五蕴三毒九十八识十二因缘生一切的有法这种执着自信是空的，对不对？以无作智证一切法的真空真空的之见，所以呢，它是破个人的执着，不破一切的法，了解吗？以破自己的见执，不破一切的法。由此说跟无罪无福无因果断灭见者的空见不同，以此为义，这件事情很重要啊，非常重要，请各位一定要从三世因果当中呢了解，他要破的是无我无我所。如果你能够了达五蕴内外毕竟无所有，对不对？无所有者哪有作者，哪有受者，由此业因不造， 后果自然不有。依此来说，一切法毕竟空。不要在离我见的施舍执着之外，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坚固执着有我，然后呢说一切法空，那么这种知见就是邪见。纵使你拿佛的经论来证明你的知见，你的论义虽然同于佛法，都一样是邪见，都一样是邪见。所以佛法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不是一个知见的论义。由此可见，一般请看第二个论点。复次，邪见人多行重恶，断诸善事，但是观真空的人呢，善法尚不欲作，何况作恶，对不对？他连升天五戒十善种种这些人天善法他都不做，他证一切法脱离三界种种造作之因，对不对？种种造作之因，观一切法真空，连善法都不造了，何况作恶呢？可是呢，邪见观空的人呢，多行重恶。他说，既然一切法空，我不受后有，而何妨造作？啊，前者呢，邪见观空的人呢，有所造作，亦有作不受果而说空。真观空的人呢，业因无我故，离一切的造作，说一切法空。这两者呢，是在这样子的论义上呢，有所差别。请在这个文字施设上呢，请看看龙树菩萨的用意哈。那第二重的问答，他就开始解析了哈。那个问难者就开始解析了，他说邪见有两种，一种是破因也破果的啊，加个易破啊，破因易破果。那么第二种人呢，有破果不破因的啊。你刚才说的是那种破果不破因的那个所谓的邪见人，就是破后世不破今世的那种人。那对于那种破果一破因的人呢，言无因无缘无罪无福，则是破因呢、啊、若无今世后世罪福果报，则是破果啊。观空人言皆空，则罪福因果皆无，于此一切法空的知见跟这样子断灭的邪见又有什么差异？我刚才的解释呢，就刚好是这样的解释方式，有没有？我刚才解释说，如果你因缘不造，记住哈，因缘不是无，因缘是不作不生，故怎么样，果不会怎么样续有。但不是说无因无缘，因缘不是无，造作就有，因缘就会生，但是呢不作故无嘛。所以我记住哈，一定要以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来了知一切法空的证见。这里呢，论一人他把无当作是没有，当作我今世所有一切的造作都是什么无因无缘的，业性本空，所以呢果必不生。他把一切的因缘跟果报都剥什么剥无自剥无所有，这个说法由此可知道他的施舍。底下呢龙树菩萨就有简单的对答，他说邪见人于诸法断灭令空，请把断灭两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断灭者就是有那个因缘，但是他说空啊，有因缘有因有缘，但是他说无所有。可是摩诃眼空观的人呢，知，请把那个知画起来，知就是通达一切法的自信，是真空的，不破不坏，不破不坏加两个字因缘。知道法性是真空的，但是不破坏因缘。因缘你一造作就会令法相续，对不对？这是实有性的，所以因缘是实有的。佛说真空，但是不破坏因缘。因缘是世间相，一切人会受因果相续，受种种苦的实相，所以因缘是实有的，但是法性是自空的。因为除因缘法之外，不会生出一个什么有我的法。佛依着十二因缘的施设说，你在五蕴法上呢，不会另生一个第六蕴的我，无我故，没有我所。所以佛在破之见上是依这样施设的。可是呢，这个断灭的人呢， 把因缘本身都说是空的，就这样，这种破因破果的人呢，他连因今世的因缘也破坏了，他破坏因缘，波无所有，说一切法空，跟真空摩诃眼的人，知诸法加一个字性，知诸法性空，所以他但是不破坏什么，但不破坏一切的因缘。你不能够破坏因缘的相续，而了知一切法在因缘之外，无有我，没有我故，无有我所，离一切的我，我所，一切法不生不灭，是说这个啊，是做个有法，是说这个执着，而不是说因缘本身。那后面呢还有讲，那他就把因缘当作是一个尽因缘，他说尽因缘是有啊，那这个还是实有啊，你还不是落一个有啊。后面就有讲无穷因的辩证，我们底下再一重一重来了之，这边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些邪见的人观空呢，是断灭因缘，把因缘都波无实有啊，波无实有，不只是后有不招，乃至于因地的因缘都认为是无所有的。但摩眼空观的人知一切法性不生，但是呢，本质不生，并不破坏因缘的实有法。所以这种说法呢，如果不用唯识的三性三无性的说法呢，其实对一般因民不是很顺应于中观论义的方式的人呢，就会搞不清楚这两者的差别。何谓断灭令空跟知诸法空不破不坏？各位知道吗？因为呢，如果你有造作，因缘就会生嘛，对不对？有因缘生，怎么可以无果呢？它就有相续的作用，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引发而生，引发而生，这个是真的实有的。可是问题在这里，你在这里会说苦说乐，而去依着这个苦乐造善恶业，你就是取向而有一个有，对不对？依着取向有故呢，你就会种种的造作，这个是真正受苦的原因。说一切法空是在说这个东西，说你在因缘引申相续向上，另生一个有我的法，在有我法上呢，生出苦乐，造善恶业，产生一切的相续生。而真正的法性，除了因缘之外，没有我法而生，对不对？你一切离我离我所的法来看一切的世间，世间因缘实有，对不对？但是法毕竟不生，什么？我没有生，我没有生者就无作者无受者，对不对？四大来去自生自灭，根本不会令有人生苦有人生乐，乃至于呢会有造善造业的借口啊，造善造恶的借口，主要是破这种执着。好，所以这是依着因缘的知见，依着断灭令空的邪见人，跟知诸法真空但是不破不坏世间因缘的两种知见来区分。第三重辩证啊，第三重辩证，这个问难者就继续问说，这种邪见有三种，第一种破罪福的果报，不破罪福的因缘。破因缘果报，但是不破因缘果报的因缘，也就是说破后世不破今世，这种说法在前面有没有？前面那个邪见人，那是邪见人说今世种种的造作，我毕竟不招后有，这是第一种邪见，很明显的错误啊，所以先不管它，这前面已经包括在内了。第二种破罪福报，也破罪福因缘的，他不但破因缘果报，也破因缘的法，因缘的世间法，不但破后世的果，也破今世的业因，但是什么？不破一切法。不破一切法则，请在法旁边呢写我所。还是有一个我所，用我所来立一个知见，在知见上呢论说业因是无所有的，业果也是无所有的。所以呢，如果你存一个有我有我所，不破一切法的知见，在知见之外以知见论无，这一种呢是邪见人。前面呢就讲这样子的邪见。可是第三者，三者破一切法皆令无所有，观空人也是说真空无所有， 那跟这种第三种邪见人又有什么差异？你看一重一重破，对不对？所以毕竟我们用这三种邪见来看，第一种是立今世而无后世，这很明显是邪见；后者连今世的业因缘造作都说无所有啊，都说无所有，这种也明显是邪见。所以呢，佛法破一切的自信，但是呢，不破什么？不破因果。所以呢，因缘是不破不坏的，这也明显跟断灭空的人他的知见有所区别。现在更说一切法空的人，他说若一切法都无实有，我也不造作，我就遁入无所有涅槃，那么这样总是对的吧？这样跟你那种所谓的真空之间的人是不是应当一样呢？佛以下的七种论义说这一切法空也是邪见啊。这底下呢用七义来做较量，请各位随着画哈。几乎每一个副次都是一个论义，这个论义都非常的经典啊，请各位务必要记起来啊。各位标答曰：第一个，邪见破诸法令空，请把破那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可是摩诃眼空观知道一切法性自空的人呢，知诸法真空，不破不坏。这是第一个论义，这第一个论义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刚才已经转过了。佛所说的真空啊，佛所讲的真空是法性在因缘法之外，因缘就是因缘，不会别生一个有法，没有有法就不会有我所，所以一切因果毕竟不生，依这样子的真空法性来说，一切法毕竟空。可是呢，邪见者破一切因缘也都令他空，这一种断灭空跟真空观空的人是有所差别的，前言已经说了，这是第一义。复次是第二义，邪见人言诸法空无所有，可是怎么样？取，请把那个取画起来。取者把诸法空，这个诸法空的名言啊，当作是空性的自相，而拿来怎么样？见证细论，把空相又当作是一个名言自信，假说空相有一个自信啊，空相不空啊，空相不空，以空相来破一切的法。可是呢，空相自己的细论呢不空，说我这个是第一等的自见啊，第一等的自见。可是观空人知诸法空，不取相，不取什么？不取自己的法空的自见为有相，不拿它来做任何见证的材料，所以呢，不取相，不取细论啊，不取相，不拿来做细论的依止。所以呢，真正观空的人，真正观空的人没有自己的知见可立虚实，所以呢，无有法可破可坏，这才是真空见的人啊。这是第二个论义，第二个论义，知诸法空，但是不取自己的知见，不取相则不取我相，不取法相，不依我有任何的知见与别人见争，但看别人的言论知见执着在何处，令他见自己的过失而知道出离。所以佛是为度一切众生了达法无我故，令证苦的边际而得一切法的解脱。记住哈，佛都以一切的众生心为道场，不以自己有我无我做种种的取向细论的依止，所以法以无我的缘故，所以呢无细论，所以呢佛不为自己辩护，总是很细心的随顺众生的心，观察一切的我以及法的执着，令他观破自己的执着，而不破一切的因缘啊，不破一切因缘，不但不破因缘一切因缘，他还善观一切的因缘，令一切的众生了达真如，了达他的道理，要放下这些执着才能够见到实相。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丁点的我或者是法的执着，你都不取实相，不取实相。这是第二个论义。第三个论义，复次，邪见人虽口说一切空，然于爱处生爱，嗔处生嗔，慢处生慢，痴处生痴， 广说是贪嗔痴慢疑，自狂其身，意思就是说口说空，可是怎么样，身与意却怎么样，照做随顺三毒，对不对？生出种种的结识，相应的种种法，也是公人讲他徒增之见，可是呢不做事修。有人呢就刚观空，然后呢就在一切的行处呢与一切众生没有两样，对不对？爱出生爱，嗔出生嗔，慢出生慢，痴出生痴，自狂其身。而佛弟子呢实知空，心不动，一切结识生处不复生，所以他还是借着一切的事修，怎么样，烁烁的依空观来断自己的结识。所以佛弟子学空观是为了要断自己的结识，转变自己的业习，依止于真如，于一切事相中见理，而不随顺业习生种种结识的相应法，这个是修行的依止。修行要转这个所依，不要随顺五蕴结识生种种法。所以他说在五蕴生灭的相上呢，观一切五蕴如虚空一般，烟火不能燃，大雨不能湿，指的意思就是烟火跟大雨啊，指的是种种的染污法，种种染污法不能够引我的五蕴去造作种种结识相应啊，在业因造作而去受种种果。所以观空人种种烦恼不复着其心呐、啊，所以才会说人从百发过怎么样，片叶不沾身。片叶不沾身并不是有我，是因为无我故，叶沾不上身。烟雨大烟火大雨，纵使时有，你也染不上我，因为为什么，无我故。所以在一切的因缘法上呢，因为能观无我无我所，所以才能够知道法毕竟没有染着自性，法只是因缘，因缘不能够造作，没有造作故，它不牵引我怎么样受后有，依这种真空之见离一切的系缚。所以真正观空的佛弟子，他以观空的正见离一切的系缚，知道烦恼不系着，于是呢离一切的解脱法，而证入无作涅槃的智慧。这是第三个证件。第四个论义，第四个论义，邪见人言无所有，不从爱因缘出。爱因缘出呢，请各位写一下，爱取有啊，就是十二因缘的意思了。邪见人呢说无所有，但呢不从缘起法啊，不从缘起法来了达无所有自性的真空。但是呢佛弟子的真空正见的人呢，他的真空正见从观察爱取有，毕竟无我无我所，来生出真空的正见，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了解吗？缘起而有性空的正见，如果你一切缘起，你不观缘起而说别有一个空的话，那个空就是你一切因缘绝代而立一个什么，立一个绝代自性的有法，这是非常麻烦的。很多对如来藏不了解文义的人呢，就有这一种问题，就在一切缘起法之外别立一个什么真心的自我。所以呢佛在楞伽经当中呢就说，如来藏者就是为了要破对一切我有深刻执着的人，告诉你说有一种真我，有一种真我是离一切的系缚的，那么令他呢有一个所依，那么来离一切的系缚。就像施舍禅定乐令人离五欲，再施舍涅槃乐来令他离系缚，离禅定的系缚。所以同样的道理，立一个如来藏也是告诉你一切法本质清净，本质清净就是不染着自性的那个清净法性，让他呢依止于这样子的如来藏，而不依止的什么染污的阿赖耶识，生种种的系缚，二元对立的知见。可是如果你在如来藏自性当中别出一个什么，别出一个绝代的法，那很糟糕了。